I'm looking for a summer vibe. Got me turning on the radio. I gotta kick these blues. Working all day, trying to make pay. Wishing these clouds away. I wanna feel the sunshine. Hit the sand, take a walk in the waves. With nothing else to do but sipping on suds. Working on a buzz. Keeping my drink in the shade. Taking my time with you.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背包疯人院》节目，我是大村。
大家好，我是瓦里。
大家好，我是 Joyce。
嗯，这期节目请来了 Joyce。
嗯，
对，我就是来个陪衬一下。对，我们好久没见了，两位帅哥最近好不好？
我们还挺好的。我不，哎，好好啊，就最近又没什么事儿。疫情也都快解除了，就上班呗。
对啊，就等着失业了。
好，
对啊，就上班。
等着印度人死绝了失业是吧？
你们不要这么说，你这个胡说八道，这简直是你这个挑起种族矛盾。
啊，
印度现在什么情况？
印度要崩了，我就失业了。
不是印度崩了吗？
印度感觉上是 almost 要崩了。
真的吗？这么可怕。
他本来应该是明天 lockdown 就结束了、然后昨天还是前天吧宣布再 lockdown 两周。他就是
无限期 lockdown 呗。
他已经延续了，就是延了第二次了吧，第三次了。
那我觉得有点像美国，就不停的在延。
他还跟美国不太一样，美国是各州去宣布自己去 lockdown 是吧，国家并没有说我全国整个就是封锁掉了。是各州有各州的一个安排、然后印度呢，这是一个，它虽然也是联邦的，但它是国家行为，说 OK， 我要求全部 lockdown， 然后现在各州在跟政府去抗争，说你这个 lockdown 了，我这个经济崩了，我这个人民是吧饿死的，然后闹事的多了，所以现在你很难知道就是它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就每天四五百在涨，你感觉还好，但实际数字我们觉得可能不是很乐观。
好吧，
好，
对，所以就是印度，
那这跟我们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
它
跟我们这期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不是例行的 social 一下吗？
好了，热场热完了，我们开始正题了
啊，聊今天聊埃及是吧？
今天我们还讲一下这个文明古国埃及。
为什么你们是没聊尽兴吗？
有没有对比的听一下？
先把汤家讲了吧。
行，我们讲，今天讲汤家，讲一个去年就应该录的，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去弄。
其实我也很一直很期待这一期，其实一直很想听瓦力讲这一期。
因为
这是谁去的，
对吧？因为也好久没有潜水了，然后大赤鲸一直是我非常想真正亲眼看的一个生物。我家里面，包括挂画呀，然后冲的那种就是摆的画，还有包括我所有的电脑桌面全都是母子大赤鲸。
哦，这样的。
真的特别特别。
那你上次那个辞职没有去，真的是有点可惜了。
季节不太对，一个季节不太对，然后就是绕回来的时候那个，
其实季节是对的，你回来的时候正好十一嘛，你十一是到澳洲嘛，对，十一是尾声了，
十月下旬，
那时候还有，
主要是没钱，我们不要说这个事情了好吗？我现在就想听听你真正去汤加看到大赤鲸的那些情况，非常的有兴趣。
行吧，那怎么着，我们是。
啊、
一问一答的形式吗？你们二位有什么问题？我来解答。
我先问第一个问题，大赤鲸是什么？你们在说什么？你对于我这不怎么潜水的人来说，我一听那个鱼的名字就是很陌生，真的很陌生。
你听过座头鲸吗？
座头鲸都对啊，名儿都听过呀、
啊。啊、哦，对，座头鲸就是大赤鲸，就是座头鲸应该是
大头鲸。座 座头鲸就是大赤鲸吗？
对，座头鲸就是大赤鲸。座头鲸好像是日本的一种，日本管它的一种命名方式，因为它，座头好像是它头的形状像琵琶还是像什么，我具体想不起来了啊。嗯、但是座头鲸跟大赤鲸是一个事儿啊。
哦、
嗯，
是吗？
对对对。
嗯、大赤鲸它是不是就是鲸类里面就是体型最大的呀？还是蓝？
不，
我们之前在纽约那个蓝鲸。
蓝鲸肯定是鲸类最大的。大赤鲸可能能排到第二或者第三的样子吧。
哦，我记起来，那时候我们在纽约看那个蓝鲸的标本，好像它那个鳍比较小，然后大赤鲸它那个应该最大的特点就是那个两条鳍特别大，所以像翅膀，所以才叫它大赤鲸吧。
对，大赤鲸的体长一般，比如小点的12米，然后长最大15米。
嗯、
蓝鲸的体长一般都是30米嘛，就基本上两个大赤鲸。
哦，
然后大赤鲸的体重一般20吨、25吨，就大概这样差不多了。蓝鲸大概是150吨，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全方位碾压大赤鲸。
哦，我刚才搜了一下那个座头鲸，我终于知道是什么了。这不就是上次我
送我那个
从水族馆买的那个扭蛋吗？
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这不就是那扭蛋，我送你那扭蛋吗？
对，现在还摆在书桌台上。
嗯，行，好。
行，知道啥东西了是吧？
你知道。
你怎么想到，终于想到要去看大赤鲸了呢？
这个，因为去年的7月份的时候吧，6月份的时候就突然，就也跟你一样嘛，工作不是特别开心嘛。
嗯。
然后就想给自己放个假，然后正好当时。
你那是相当不开心。
真的不开心吗？
那是后事了，之前还没有这个事儿的时候。
合起开心
一下。嗯，对，然后大概因为当时手里有两个 offer， 也不是很慌嘛，然后就想、
嗯、
OK， 那既然对吧，谈了一个离职，然后那不然休息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然后去出去转一转，然后所以就列了一下当时想做什么事情吧，就是大概有这么3-4条，然后比如说去那个墨西哥看大白鲨，然后比如说去那个、
大白鲨，
对，去墨西哥那个叫瓜达卢佩，然后比如说去坎昆，去 Cenote， 是叫 Cenote 吧
？Cenote 对，洞潜
那个半洞潜，就是洞潜，就是
对洞潜。
然后还有啥来着？然后可能还有去西藏还是去哪儿，反正有一个国内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关大赤鲸，因为我在想就是在那个时间点上有哪些事情是我特别特别想去做、
嗯、
然后只能在那个时间点去做的事儿，我列的都是这种情况，
就夏天那会儿是吧？
对，就是7-8月份，甭管是南半球还是北半球，这个事情只有在这个时间点才能体验的。哦，对，还有一个挪威的峡湾，当时想去看看夏天的样子吧。
哦，对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冬天去，其实我也一直想夏天去，但一般就是主要是7-8月份，我们都不太会有时间，就是国定假没有吗？嗯，
对，因为你想我7月份离职了，所以就那个时间点就赶紧去想我一定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大概就列了这么几个事儿，都是这个时间点可以去做的，而且是只能去做的，所以当时就去联系了嘛。
嗯、
其实我是每个事儿都去联系了，我不是说直接拍定了去趟家。我去挨个去问，比如有没有那个墨西哥的船速可以看大白鲨的，还有没有船位，然后去聊那个坎昆的潜店，然后那个挪威的行程其实不太需要做，因为基本上上次去过一次了嘛，大概心里有底儿。所以
那城市里的一般不需要就是太怎么计划。
嗯，
是后来还是选了那个看大赤鲸是吧？
对，博宇刚才说啥？
不是，你就吹吧，
没有吹啊，没有吹、
啊，这事实，对啊，这事实啊。
嗯，好，
因为上次去挪威的时候，其实把峡湾行程都做了，就是当时想看一下冬天去峡湾能看到啥，以及冬天那三块石头能不能爬。其实相关的帖子都对是爬不了，但是当时的行程包括帖子都存下来了，所以就不需要特别去找。对，在脑袋还记着这个东西呢，
是，那后来怎么又最后还是决定了去那个看大赤鲸呢？
大赤鲸，我是觉得就是我最开始把刨掉的是那个 坎昆，因为坎昆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去，然后坎昆如果十二月份去的话，其实还可以赶上它的牛沙的季节。
对，牛沙。
所以七月份不一定是最好的季节，对，所以我把它排除掉了。然后挪威因为去过了，所以连续去的意愿没有那么强，也排除掉了。对，然后国内的话，西藏那会儿正好赶上那个暑假嘛，就基本上就第一个被排掉了，就人太多了，不想挤。
嗯，
所以基本上剩下的就是墨西哥的白沙和这个唐家的看大赤鲸，所以两个都去问。然后墨西哥那个船速，因为它很难去找到那个就是但有人突然不去这种情况是很难的，所以那个
捡漏是吧？
对，捡漏是很难的，不像比如今年疫情大家捡漏可能比较容易，那个时候你根本捡不着漏，而且大家都是提前一年以上去订这个船的，都是，所以那个没戏之后，我就开始去主动去问汤家的嘛，就问了，就是包括找南望老板帮我问推荐了几个人，包括自己也问了一些人，就是其实一开始特别不顺，就是我问的所有人都跟我说团满了，就是你，然后我说我自己能去吗？他说你去了，第一没有地方住，因为就是这个地方也是提前一年定，然后第二你即使找，对，即使你找到一个比如说 Airbnb 或找一个背包客栈，但是你也找不着船。因为每艘船就是船是跟住宿基本上快算是绑定的，就是你能住几个人就对应了你这几个人需要几条船，这些基本全是定的，就是散客去是很难找到船跟床的。对，然后基本上我都快放弃的时候，然后我都准备去提前入职了，然后突然有一天乐浅的一个之前加的一个人，然后说哎，我们这儿可以帮你安排一个，对，然后就是价格小贵，看你能不能接受，也咬咬牙嘛，那也可以去啊。所以当时就这么敲定了。我基本上是周五，
钱在手上也要花掉是吧？
不，钱还没到手，当时钱只是谈了，然后后来呢，钱也没到手。
但是你 happy 了？
但对，确实很 happy， 就是有点疼了。我基本上
马上就会忘掉的。
对，我基本上是周四，好像是周四，他告诉我可以去。那边，然后我周五买好票，周一就走了，大概是这么一个节奏。
哇，那你动作很快啊。
对，因为其实这基本上已经快拖到，就是我离职了已经半个月了，然后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去处，基本上快要去下一家公司了嘛。然后我还跟下一家公司老板聊了一下，说我有一个梦想，我想推迟一周入职，啊，同意了，所以我才能去，不然我也去不了。
下一家公司支持了你的梦想。
对，我本来应该八月底入职，然后八月二十几号，二十六号吧，二十几号忘了，然后我推迟到九月二号去入职，这样我才有一周的时间去那边，然后并且回来自己再休整一下。
嗯，那特别好。
对，就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对。
Rojo como el de tu boca que me hace enrojecer.
你刚才说就是你当时要订那边的行程的时候，那边的住宿啊、船什么的都已经不太订得到了，是不是那边关大赤鲸也有一个季节性啊？这个我都不太清楚，可不可以讲一下？
对，因为大赤鲸它是一个怎么讲？它是一个巡回的动物。就它在夏天的时候，就是南半球的夏天的时候，它会在这个就南极附近嘛，它去进食，然后因为那个它的食物主要在那边，然后磷虾呀、那些什么各种小的磷的鱼啊，它都会吃。然后在南半球的冬天的时候，它基本上会往北游，往北去游，然后在赤道附近或者纬度更高一点的，就是相对暖和一点的地方，然后它会去交配，去产子，对。它其实是一个季节性巡回的动物，然后每年的就是大概八月份到十月份的时候，它会巡回到这个就是南太平洋、南大西洋这块，就南太平洋这块吧，主要汤加这附近，它会停在这个地方，然后去交配，然后去产子，它会一直大概待到十月底的时候，然后它会再继续迁徙，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你就可以在汤加非常固定的这个看到这些鲸群和母子鲸。
然后那就是说，比如说观鲸，你选择为什么会选择汤加？它这个就是一般全球能够看到大赤鲸的，就是方便观鲸的那个点都有哪些个呢？然后你又为什么选了汤加？ 因为我知道汤加就中国国内过去汤加好像都不是很方便哎。
观鲸的点的话，像澳洲能看到，之前好像有好多视频里边就是比如在游轮上去观鲸，然后看了那种纯色、纯白色的那样白化的鲸，他们都能看到。但那个是在船上，那个不是一个就是跟鲸同游的项目，它是一直在迁徙的状态，它不停。然后我之前去索科罗在北纬大概四五十度的样子吧，就那个地方也能看到鲸鱼，包括加拿大那边其实也能看到大翅鲸，它每年的十二月份它会游到那边去。
哦，是几率相对小一点，因为我好像记得他们很多人看大翅鲸都是往汤加那个斐济那边跑，
因为它迁到北边之后，它基本上就是往回遮了，然后大翅鲸它会在汤加待大概三个月左右吧，它会专门去产子。它那是个固定的停留点，然后其他地方可能就是游过去，然后就是因为水温的迁徙，因为水温的变化，
只是路过是吧？
对，只是路过，它不会停在某一个地方完全待着呢。就跟虎鲸，你在冬天的时候在挪威也可以在峡湾里边看到它，它也要捕鱼海的，它固定在里面待着。
啊，对。
对，所以你要想就是看大翅鲸，其实好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在固定的季节，
但是要看比如说母子大翅鲸之类的，还是就是得往汤加跑。
对，就是你要想乘着小船，然后比如说跟鲸鱼一起，然后就是待在母子鲸身边的话，我现在知道的只有汤加，其他地方都是你坐在一个大的一个游船上，他去帮你去找，然后你可能很远的看到一个鲸喷水，你跟鲸大概保持了大概100米左右的距离，因为它是有一个政府的要求嘛，就是你不能吓到鲸，你也不能离它太近，因为你可能会伤害它。
哦，这样子。
所以想跟鲸同游，只有现在来看，只有去汤加这个地方。
嗯，你们这个团，你是跟团的吗？这一次跟那个观鲸团吗？
我算是拼的，就是他把我塞到就是另一个团，另一个团也很神奇，另一个团基本上去之前都快分崩离析了。
为什么？是有人怎么着了吗？还是
就他们内部可能有一些问题吧，到最后就是哎突然空出了一个位置，真的是命好。
好想听八卦。
因为我跟人家就去之前也不认识嘛，他们就是一个算三个朋友吧，然后其中有一个是水车的一个是自由潜的教练，然后带着两个朋友一起去。
所以你们这个团都是潜水员吗？就不管是 scuba 还是那个自由潜的，都是潜水员吗？还是说也有那个纯观光的？
我们船全是，除了我之外，全是双料潜水员，只有我一个是 scuba 的。
啊、
对，
就你怂，
对，就我怂，就我不会自由潜，人家最惨的也能下十米。
那你好也好意思跟着他们一起玩？
那
你怎么办？
极限，我在上面飘着呀。
哎，你不是不用加配重就能下去吗？
那是游泳池啊。
他得身上挂好几块配重才能往下坠。
不是，其实让给你就比如五天里边给你下潜的次数可能也就一到两次。
而
是
你们那个行程一共是五天。
行程一般是这样的，就是
哎对，我想知道行程。
汤加是周六周日是政府要求不能出海的，就是他就是你折腾鲸鱼五天了，你也让他歇歇，然后你自己也要歇歇。而且汤加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国家，他们要去做礼拜啊，去教堂啊之类的，所以就是一般的行程是七天的行程，比如说周六上岛，然后周一到周五追，然后周六下个周六有一天的放松，比如带你去转转室内的一些地方，然后周日走人。然后一般来说最短的话会给你安排五天的行程，就保证你有三天是在至少有三天是追鲸鱼的，因为你不能保证每天都能看到，也不能保证每天你都能下去。
啊，是吗？我以为每天都能看到。
没有，因为每天的水况不一样，每天的气候不一样，然后每天鲸鱼的脾气也不一样。你今天在这个地方能玩，比如说跟母子鲸玩了比如两个小时，明天一天你可能连一只鲸鱼都看不到，就你可能只能远远看到一个背鳍，然后但你什么都看不到，它也不停。所以一般来说至少你要在就是纯观鲸那个天你要至少留三天才有可能看到并且拍到。
哦，是吗？那你是待了几天的？就是观鲸行程是五天吗？还是三天？
对，我是标准的七天行程，就是我周日到的，对，然后完整五天观鲸，然后再一个周六去转转，然后就回来了，大概是这么一个行程。
反正就是五天时间，基本上能够旱涝保收了。
对，就是大概各种各样的能想到的情况都看过，就是比如大风大浪的，就是三米四米高的浪也颠了。对，就因为下大雨嘛，下大雨的时候，它中途下大雨，然后就三四米的浪，就船就要翻了的感觉，你感觉，然后所有人都在那吐，狂吐，然后这个时候跟你说旁边有个鲸鱼，你要下去，你说你下不下？
你下不下？那你
下
没下？
那是最后一天，我真是怂了。就我吐到我自己在上面都开始抽筋了，所以我肯定不会下的。
哎，你不是你们那个季节应该是旱季吗？怎么会有大风雨？
那边不算旱季吧，偏赤道的八月份不算旱季了。
哦，是吗？
不算旱季了。
那边应该没有。
基本上每天都在下雨。我记得应该是
轰一阵阵雨这样子吧，应该不会这样子持续下一天吧？
对，不会持续下，但它会每天好几阵儿。它不是这一阵儿就结束了，像比如像东南亚那种，它会比如早晨你醒了，发现外边就是已经泥泞了，然后阳光非常非常灿烂，然后当你刚出海就开始下。Mirar claro al oscuro es un paso, un momento. A todo color, luces y sombras. Cuando ríes, cuando sueñas, porque así son las cosas.
哦，然后你们这些人就是说，比如说你们行程开始之后，就早上是上船，然后是晚上船回来这样子吗？
对，我们基本上像我们一天的行程，
每天的行程，对，我想
每天大概比如说七点多起床，然后七点半回到餐厅去吃饭，7:45最晚8点要出船。然后一般的情况下会在下午4点左右回到码头。
那个船，
船
必须就是追着那个鲸鱼的那个地方去，就是到那块海域是等着呢，还是说？
它一直在开，它不会等。
哦。
它其实是这样，就是它所有的船之间是用无线电联系的。然后大家开出去之后，其实是一个广撒网的一个方式吧。然后他们之间相互会说，哎，我大概在哪个角度看到了鲸群，然后谁那儿看到母子鲸了，他也会说一下。所以大家基本上都会，因为大家都想看母子鲸嘛，因为那样好拍照，所以都会往一个地方去靠。然后比如有人说我搜过这个地方没有之后，可能大概率的话，别人也不太会去那个地方。然后他基本上是在内海这块去找，实在不行，就我们有一天是实在是毛都看不见，连喷水的都没看到。
所以你们也是放空了一天的吗？
没有，但那天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早晨八点出门吧，我们在中午饭的时候1点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看到。然后他说我们冒险一点，我们往外海开一开，大概开了1个多小时，然后真的就看到了两条。
你们最好的那一天是什么个经历？最好的那一天
我们最好的其实是前两天，前两天其实还挺好玩的。就第一天天气特别好，第一天也没下雨，然后就是虽然是暴晒吧，但是就是水面也没有什么浪，所以你身体状况觉得还 OK。 然后因为你很难看到一条鲸鱼停在水底下在唱歌，它一般要不然是就是全速前进在唱啊，它很难停在唱。然后我们第一天碰到的第一只鲸鱼，它大概停在水下，我们估计大概是10米左右的地方，然后它一直在唱歌，一直在唱歌，然后它唱大概唱个5分钟左右，它会上来吸口气， 然后动会儿动会儿，然后再停下去再继续唱。我们就大概在那个地方待了一个小时，他上来换了大概，我们看，因为我们是要看二十分钟之后要换组，对，我们在里面待，就是你看完之后你要给别的组腾地方，你不能老站在那地方，别人看不了嘛。
就你说的别的组是别的船的意思吗？
对对，别的船，因为我们一条船就四个人，对，所以就是一次一个前导只能带三个人或四个人下去，它是有一个要求的。然后那个你一个组最多待多长时间也是有要求的。
哦，你们是出去是一条大船上出去，然后你们还可以就是说坐小船接近那个鲸群吗？是这样子的那个？
我们都是小船，就是大概跟东南亚船速那个中南亚那种暗浅的那种小船大小差不多，可能甚至还没那么大。
这么小？
对，
这么小，你跟海上不得晕死？
对啊，
就很惨，真的很惨的。
对啊，
你不要以为那个船会特别高级，没有，特别惨。
我一直以为关这种巨大的鲸就会有巨大的船给你们坐，
没有没有，
海里面这种小船不是你刚才不是还要提到有天气不好的，那不是吓死了都要？
对啊，就是。你就一手护着相机，一手要死死的拽住那个两边的那个杆儿，然后那个船开起来非常非常颠，而且它就停在海上的时候，因为它轻嘛，所以稍微有一点浪，你就会被晃得要死。
哇，这想想都会晕船的。
那个晕船药吃了是没用的，我跟你说，吃
完反正吐空了，对，反正吐空了就没事了吧。
只会让你犯困，
是吗？
对，吐空了确实没事，吐空了确实没事。
对啊，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也是，当时是在哪里春碰那哪里去追那个金鲨，然后就是这个船一直开嘛，然后我是一直坚持到船停下来之后，然后再开始吐，然后我的前导就跟我讲，然后我说我难受，我要不要磕点药什么的，他就说没什么关系，你就吐完了，你也就不会晕船了，你还不如就这次一次吐个痛快，就这样子。
你晕船药肯定得提前吃啊，提前一小时得把药吃好了。
因为我平时我好像是没有什么晕车晕船的，然后那一次就是说真的见识到在海里面的那种晕船跟在普通的那种坐船根本就是两码事情。海里面的晕船是真的，但凡是个人晕起来真的是完全就是受不了的那种状态。
你每天有七个小时在海上这么晃的，然后其实晕船并不算什么，你之后会变成晕地。你
晕什么？
就是，
哦，就上来了之后还觉得是在摇是吧？
对，上来之后你自己在摇，然后你觉得
对对会摇会摇。
每天上来之后要习惯十几分钟。哦，我在一个平地嘛，我不需要再摇了。也挺好玩的。
嗯。哎，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就是大吃惊蹦一下子蹦起来的那种？
我们看了大概两三次，看到过两三次，但没有一次拍到，因为是这样，就是它不像海豚，就它的行为是不可预知的，而且一般我们不会离鲸群，就是我们船大概会鲸鱼，就是鲸鱼在这停着，我们大概会离它50米或100米，我们要游过去，知道吧？就你船不能停在它上面，所以一般就是一般的时候它在。因为它没有背鳍，它只有它背，它有背脊嘛，你看不到它在水面，还在水下边，你只能通过前导告诉你说那儿有一个，然后至于它什么时候蹦起来，那就完全是看它心情了。你像我们这个五天，
只看，
对，我们看到过一次离我们相对近点，大概离了100-200米，就是在我们斜后方，然后我们听到人叫，赶紧回头看，然后就看到一个落水的姿态，然后有一次是正面看到了，但特别特别远，你看那小白点跳出来了。
我看他们照片就是那个大尾巴扇在那边的就特别好看。
哦，我觉得能拍到照片都超级就是厉害，我觉得他们可能就跟比如跟前导就说好了，我今天也不下水，我今天就要拍他跳出来。对，他可能就一下等好几天就专门拍他一下。他真的其实不是很容易见到。啊，他一般求偶的时候他会愿意干这个事儿。
就他蹦起来那一下是吧？
对，他基本上在吸引异性的注意嘛，对，他在玩，对，他只有雄鲸会干这事儿。
哦， 然后大赤金不是它的叫声是最有特点的吗？那它那个叫的时候，或者说它唱歌的时候，你们是在那个海面上就都能听到吗？还是说你得下海才能听到？
啊，你隔着海肯定听不见的。像我们看到第一只它在十米那块唱嘛，就你只要下到水的，因为我只能趴在水面上嘛，那个声音是振聋发聩，然后而且是很响的。然后你听时间长，耳朵会不舒服，因为它那个频率是。
啊，频率对，
有它有一定的节奏，然后它那个声音就是时间时也不叫粗吧，就它会有一个节奏的变化，就是你听时间长耳朵还会不舒服，但确实你只要头进到水里面就能听到，非常非常响。然后我之前不是录了一个视频嘛，就是因为我在水面飘着嘛，我也下不去，所以你可以想到我那视频录的声音都非常非常清晰，
是很清楚的，这个待会儿可以放出来听一下。
对，我可以放到公众号，大家可以听一下，那个还是挺有意思的。OK。
啊，瓦力，你有看到母子大赤鲸吗？
母子赤鲸看了三次吧，大概。两次还是三次我记不太清了，大概不会很多啊，因为很难见到。
那个我是觉得小金鱼好像就大赤金的小，就是小的好像特别黏他妈妈。
对，就是为什么，就先说为什么难见到，他其实也不是难见的，就是你需要见到一个状态的，就是说母亲在休息，然后比如母亲在比如七八米十米左右休息，然后小金在上面玩，你需要见到这种状态的，你才可以说有机会去拍，比如说母子同框啊，或拍你跟鲸鱼的同框。但这种情况其实你不好碰，你大部分看到的就是因为母鲸在那边，小鲸鱼都特别小，大概可能一两米的样子，就已经相当小的小鲸鱼，非常小。然后它其实第一它不具备闭气的能力，它需要大概频繁的需要上来呼气，然后母亲就会特别的，就是保护它吧，就是。比如有发动机的声音过来，他会觉得有危险，他会带小鲸鱼去跑，然后可能会下潜，然后你还不能追得太死，因为追太死之后小鲸鱼换不了气，他憋死在底下了。所以其实你要能碰到那种说母鲸鱼在那休息，并且小鲸鱼愿意玩，其实是很少的。
小鲸鱼还是挺活泼的，我觉得好多都是说小鲸鱼特别就是喜欢跟潜水员啊什么的，心情好的时候会兜着他们玩。
对，一般来说就是。我们看到母子鲸的时候，就是潜水员会那个潜导会给一个停的动作，就是所有人趴在那边不要动，然后不管小鲸鱼对你做什么，你都不要动，你就因为你这样做不是说让小鲸鱼不害怕，而是让母鲸鱼不要害怕，因为你一旦做什么动作，比如你稍微游两下，然后或者说你的脚蹼发出声音，或者你离小鲸鱼但凡主动近一点，然后母鲸鱼就会立刻游上来，然后一个屁股就会把小鲸鱼给拱走。就你就看不到了，啊，不止你看不到，你身后排队的十几艘船可能都看不到了。
天哪！
就所以它是有
太
有一套严格，它有一套严格的规定，因为这个地方还有虎鲨，就是虎鲨也会攻击小鲸鱼，它其实是全方位在保护，而且母鲸鱼它基本上就是生完孩子之后，它是属于三个月是不吃东西的阶段，所以母鲸鱼也需要保持体力，不然它的奶根本不够用的，因为也出现过母鲸鱼断奶就死了。一般母鲸鱼死了小鲸鱼也死了，因为它就确实活不下去。
那你们有规定比如说看到鲸鱼你们要多少米之外就是不准接近这样子吗？
我们就是潜导他们会评估当前的状态是要怎么去下法，比如说有一种就是鲸叫我们叫 hit and run 嘛，就是一个群，就是一个它基本上是一头雌鲸在前边，然后身后追着四五头雄鲸，这么一个追逐的过程。然后它因为就是雌鲸，它是很就是会很挑剔自己的另一半，然后就是作为要产子嘛，因为它一般是两年才能受孕一次，然后受孕一次要怀胎十月，它其实很辛苦的嘛。它要挑一个最
每次只能生一头，
对，它每次只有一胎。
哦天哪！
对，所以他会很在意另一半，所以基本上就会出现那种一个在前面跑，后边跟着四五个，甚至可能更多的一个情况。这个叫 hit and run，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基本上你不要想追上他们，虽然他游的不快，他每公每小时可能游个5到10公里，但相对你的速度要快很多了。然后这种情况基本上就是你可能会在你的船会兜到鲸群前预测鲸群前进的方向的斜前方，然后前导会说 OK ready， 然后一二三下，基本上你跳下的一瞬间，鲸群应该在你正前方，大概或者你正下方，然后就是一般它挑的位置都会是一个鲸群的一个缝隙，这样鲸不会撞到你。对，这是一种看法。
肯定不会在它行进的那个路线上。
对，斜前方，保证你不会撞到鲸鱼，因为鲸冲的时候是真的停不下来。对，你能看到，大概我们看到过一次最壮观的是8头鲸，但它比较深。我们特别特别就是运气不好的一点是，我们看了4次 hit and run， 然后都是大场面，最多的一次8头，然后有几次是3、4头的，但是我们一下去它就沉了，它就下去了，就
啊，往更深的地方去了。
对，因为你就是你能看到它的鲸在水面上在拱背嘛，然后你是按它的方向去走，但是你一下它就下了，导致你只能看到它，你拍不到它。还是挺
它好敏感的哦，
就是因为母鲸在前面嘛，只要母鲸下了后边都会下。对，它其实还是挺敏感的。
那边海水的能见度应该很高的吧，就大蓝水吗？
对，能见度其实还好，15米左右，大概就是每天不太一样，有的一天就是15米左右，有天就是蛋花汤。
那其实也不怎么清楚吧，15米的话。
因为这样鲸呆的地方有大量的粪便在周围，
啊，
对，所以它
浮游生物啊什么的，
对，它会 把海水给弄浑。
嗯，
对。
那边水温怎么样啊？
25度左右，就反正挺冷的。
哇，挺凉的。那你这边那边下水的话，你也是就是说我们平常潜水的湿衣吗？还是直接短袖短裤可以往下走啊？
反正我前几天全是湿衣的全套，就是3号湿衣全套下。然后姑娘们，我这个不得不佩服姑娘们，尤其是那个自由潜的姑娘们，我全是比基尼。他说我今天发烧了不舒服，我说哦那你别下了，他说我去看看，万一要下了。然后又一条木字鲸，然后前导说那个你要下吗？下下，对，第一个跳下去了就。
机会难得，肯定要下呀。
因为这姑娘们花这么多钱去那边，就是为了拍一张同框照片。然后如果有拍到，他还是拍到了。他最后一天最后一潜拍到了，就是我说大浪那次，就3米高大浪那会儿他下去了。我们整艘船只有他下，他跟摄影师下去了。我和另一个男生，我们俩怂怂的抱住栏杆，死也不动。
这就是女孩子为了美，就是说有无比巨大的勇气。
对，我靠，太佩服了，太佩服了。
所以看大赤鲸是没有那个 scuba dive，
不能 scuba
啊，
对对，你的气泡会吓坏那个小鲸鱼和它的妈妈，对，只能是自由潜，而且自由潜是，你要看潜导的手势，他告诉你你可以下，你才可以下，严禁私自下，
也不能追着他走。
对，你要私自下或追的话，你会被禁潜。
除非小鲸鱼对你比较有兴趣来找你玩，那你就人心大爆发了。
那你要看他的手势，像我们那个小鲸鱼围着我们玩了大概有5分钟，然后我们的前导手势一直是后坐的状态，就是你不要动，不要动，因为他不看小鲸鱼，他看他妈妈，你知道吧？就他妈妈就是，
妈妈的状态。
对，他看妈妈的状态。就小鲸鱼可能会玩得很开心，然后他觉得你要跟他玩的话，妈就直接上来了，是吧？就他们比较有经验，他们知道什么时间点，就是妈妈处于一种就是比较信任你的状态。OK， 这个时候，然后你也不能说特别特别，对吧？肆无忌惮的，就是摸呀、绕着他，你肯定不行。你只能是可以适当的踢离他近一点，就轻轻的踢，不要产生任何的声音。对，然后你也尽量不要潜得很深。就基本上保持你自己在3米5米左右，就不要太深啊，这样他不会觉得你有危险。
那你不会自由潜的话，你是不是就直接穿个救生衣，然后海面上飘着？
没有救生衣啊，就穿湿衣下去，没有救生衣。
反正也不会沉嘛，你身上应该那种情况下不用绑配重了吧？
对，我不绑，他们绑，自由潜的全部绑，因为他们要、
哦、自由潜肯定要绑，不然下不去。
对，他们随时要准备下去，我就随时准备回来就行了。
嗯，
因为我前三天真的、真的跟不上他们，他们那个自由潜大长线 你也知道，就他踢一下，
对，
前进的距离我要踢十下，然后尤其是前两天，是前两天我追了很多次鲸，真的是追屁股后边追，就是我都感觉我要死了，然后我感觉我跟前面就是一起下水，然后前面落了我五十米，然后我还拽着一个相机，然后我、哦、天，就想死心了，就真的是抽筋了，贴到后边就抽筋了。
你应该就是一直以一种浮潜的状态在那个海里面嘛，对不对？
对，就我飘在水面上，他们是可以一口气下去，然后比如潜个十几米，然后上来一口气再下去。而且、就是、
其实可以理解的呀，你在海里面就是打着脚蹼游，跟你在就是说海面上打着脚蹼游，绝对是你全身在海里面就是说游的又省力又快的。
对，第一个是踢法不一样，第二个是 fin 不一样。就我是拿了迪卡侬那个90块钱的破 fin。
啊，
我没有拿。
你没带你自己的 fin 去吗？
我那个 fin 太硬了，根本不可能踢的。
哦、对。
然后
第三，他们都是长 fin。
他们都是长 fin。第三个就是他们可以，比如下到水面两米的地方，然后全速前进。我只能侧着身在水面，因为我不能趴着游嘛，那会产生声音的，必须侧身游，保证你的脚蹼不会拍打水面出声。
嗯，
对，真的很累很累。
所以你瘦了几斤嘛？
我那几天瘦了五斤，连吐带练瘦了五斤。
恭喜你，又看到了好看吗？完了之后又减肥了。
我真的肚子都没了那几天。就你吐了多了，然后你也没有心情去吃饭，就吃的也少。
你们那小船上面还那个饭好不好吃啊？
小船不太好吃，因为它是这样，它是中餐馆早晨做好的，然后你高温晒这么一上午，有时候会有变馊的味儿了。有一天我们没怎么吃，就是有点黏了，你知道吗？那鸡丁儿，然后后来就没怎么吃。后来我们就因为我们住在那个我们住那个酒店下面有一个华人超市嘛，我们就会买一些那个饼干呀、啊，然后这种就是高热量的，比如巧克力棒这种，就是临时顶一下的，
一些干粮顶一点。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两天吧，我记得是我们就靠饼干、面包这些东西吃，然后就是带的饭基本上都会馊掉的。
是，我想这个水温完了之后又这么差的那个，就是海面上这么飘的话，其实很消耗的。
啊，真的超级消耗。
对啊，只能够吃那种高热量的。所以你有带那种热饮上船吗？还是他们会提供吗？
船上我看船，像我们有两天的船比较好，就是那时候有就是小点的游艇，但是有一个就是驾驶员下边是有一个舱室的，你可以进去，它有热水。然后后两天就是真的是东南亚那种螃蟹船，就是类似那种螃蟹船的破船，然后就毛都没有，就连个躲雨的地儿都没有，就是雨从四面八方的灌到船里面去。
有棚的吗？有棚的吧。
有顶棚没用啊，你浪大的时候左右全是水啊。
我就一直觉得瓦力之前刚开始说的那个3-5米的浪去打他们那条小船，我想想都吓死人了都快。
哦，那个确实挺也不叫害怕吧，就是太难受了，确实是。
所以你这一趟其实你看到了那个鲸跃起，然后也看到了拇指大赤鲸，其实已经完全达到了你之前的预期了喽。
对，就是我想看的全看到了，鲸群，然后唱歌的，然后跳起来的拇指鲸，对，然后我都看到了，虽然没拍到，我没拍好，但是想看都能看到。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在那个餐馆也会跟其他的组去聊嘛，就是每天。就你看到了别人也看不到，然后你真的能在那个餐馆发现有人去了四天什么都没看到，真的
真的吗？
就是每桌
这么累的都有吗？
就你看那个餐馆大概能装个十几桌，就有十几桌嘛，然后就是 每天至少一两桌就是很幸运而且拍了非常好照片的，然后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两个人说，哎，我们今天又没看到，然后你发现明天还是他，真的好背他们，他们每天都
中国人的团嘛，
对，那个季节，那个季节在那边基本上中国人占岛上人民呢得有70%
啊，这么多吗？
对，全是中国人。
多少人？
那岛本来就没有什么人，然后岛上的商业呢，
汤加很小是吧？
汤加是一个岛国嘛，我们是在那个第二大岛上，第三大岛就瓦瓦乌这个岛，不是在它首都那个、
嗯、
那个岛。这个岛上的商业基本上被中国人控制了，
嗯、
就是广东和福建那边呢，就是移民过来的这些同胞，他们在那边做生意，然后会有一小部分的生意，比如咖啡馆啊，或一些。一个餐厅是新西兰人开的，对对对，
嗯、
但来这边潜水的人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这两年时兴这个，因为拍照片好看啊，浮游潜也正好是兴起嘛，
是的，
老外其实过来的就是很少，真的很少。
他在那边海挺好的嘛，因为好像汤加也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度假的地方吧，斐济汤加。
汤加感觉一般，
酒店好不好？
酒店我还凑合吧，比较新，因为是我住那是新建的嘛。
嗯。
然后，嗯，我看了岛上看了一圈，我们那个算比较好的了吧，就是干净嘛，至少。然后虽然网啊，然后偶尔会断电呀、啊、什么的，但是。中国人开的吧，就是也比较方便，这个两层楼三层楼全是中国人。
嗯，反正广东那边福建那边做饭的话口味应该也还好吃一点的。没有川菜馆吗？没有火锅吗？
他其实这样，就他岛上没有什么粮食，也没有什么菜。
哎、他都是外面进来的吗？
他都会靠新西兰去进，然后他们自己种了一些菜吧、
哦、
比如说我们到第一天，哎，还有清炒苦瓜吃，哎，好开心啊。然后第二天问为什么没有，吃完了，人太多吃完了，后边的地只能种这么点，你们吃太快了。
哦，他定期等于是从那个新西兰或者哪儿进口过来。
对，他们需要从新西兰进。
就我现在还不是很近。对，汤加他到底是在哪个位置，他离澳洲近还是离新西兰近啊？
问了半天最后不知道汤加在哪儿是吗？
汤加是新西兰的后花园。
我现在还不清楚，就是汤加具体的位置。
这个，你这个特别破坏这个整体的录制的，就是整个几乎全都聊完了，然后最后问汤加在哪儿。
哎，那个，
待会可以把这个切到前面去啊。
不，我就在这儿，我在这儿。
反正你们都是 freestyle， 你们还嫌我？快点，快点告诉我汤加在哪儿呢？
汤加在新西兰的东北方一点点，
新西兰东北方，
对，新西兰
的。所以它到底是离澳洲近还是离新西兰近啊？
它严格来说，它应该是离新西兰近，就是，澳洲你如果按三角形的话，澳洲在最左边吧，左上角，然后澳洲的右下边是新西兰，是吧？然后新西兰的、
嗯、
新西兰的东北方一点，再是汤加，然后汤加其实离澳洲的距离要更远一些。汤加旁边是斐济，斐济相对来说应该是离澳大利亚近一些。
斐济现在名气比较大一点，因为好像那个地方度假村什么比较多一点。
对，斐济的水很好，斐济的就是
绿的那种，翡翠绿的那种。
对对对，然后很清，然后也有很好度假村，然后也有鲨鱼，就大家会愿意去那边。
嗯，你怎么上去的呀？
啊？
你怎么上去的？
上
哪？怎么去的？对，交通怎么往大交通怎么走？因为我对，大交通怎么往那边去呢？
一般来说，国内去的话都是国泰从香港飞到斐济，然后斐济转到那个瓦瓦乌，就是汤加这边。但是我去的时候不是正好赶上那个港怂闹事吗？然后整个那个香港机场。可能时刻会被冲击啊，然后有可能当时不是说跑道只剩一条，然后还有什么国泰员工内部造反之类的，所以当时想了半天就是 考虑其他路线吧。然后当时看了，比如还有从北京飞韩国，韩国飞斐济，斐济再飞汤加的。对，然后
所以都是要从斐济转吗？还是说还可以，比如说新西兰或者澳洲转？
我最终选了一条路是从澳大利亚转的，就是我是从北京飞上海，上海飞悉尼，然后悉尼飞斐济，斐济飞汤加，就这么一路四程飞过来的。
嗯，所以还是要从斐济蹲一下，再往汤加走。
对对对，它那边只收斐济的飞机，好像是没有国际航班能够直接落在汤加，因为它机场太小了。你
斐济到汤加要飞多久？
斐济到汤加两个多小时吧，我记得还是一个多小时，很近。
哦，
它机场太小，以至于你那些大型客机没有足够长
落不了是吧？
对，让你落地。对对对，
嗯，
它都是小飞机，就是你行李还绑在前排座位上那种，就真的，真的就你一进来之后发现前排绑的都是行李，然后座位也很小。
规定重量吗？
规定就是它有一个还挺坑的，就是你从斐济 check in 去那个汤加的时候，一般我记得我那班是八点多吧，还是九点多飞机啊？一般来说，比如你按照常理，就是说你九点的飞机，你八点或七点半去 check in 就差不多了。但是后来就是前辈们告诉我，你要五点半就去，你在值机柜台出来之前，你要先占坑，不然就是你的行李就要被就是。就是你不能 check in 了是吗？就不是说都收费的问题，只是告诉你不好意思，今天的那个飞机的重量已经满了，然后你等下一班吧，就是可能三天以后的一班。
哇，这么惊悚！
就是我前面一批的人就真的遇到了，就是那个就是说重量不行，然后他就是那天正好商务舱空了一个，然后商务舱允许有那个比如说连20公斤还是40公斤的行李。然后哥们儿临时买了一张商务舱的才过去，所以我赶紧是我大概是头天的晚上一点到的汤加，五点半就蹲在那个机场去做 check in。
你是第一个吗？
我是第一个。
哦，
然后我去了之后，大概隔了十几分钟，就基本上中国人就全来了。然后就是那飞机上几个老外都是比较晚才来的，因为他每天就一班飞，他一周可能就飞三次。每天一周飞三天，每天飞一班，然后还是个小飞机，然后那个时间点全是往唐家去的旅游的人，就是你稍微晚一点就是没有地方上去。
那你运气真好，你都是临时决定去了，你还能够订到船又订到飞机。
我是
能看到鱼。
对，我没有按照我想的时间去，我是比我想的时间晚了，就是因为我当时买不到那个斐济去唐家的机票，那班没了。
嗯，
所以往后推了一周才有，然后再往后推一周才有回去的票，正好这周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余票。
那也很好了，我觉得这一趟基本上都是算就是想走就走，就是临时起意的一趟行程，还是走得相对比较顺利的吧。然后那你就是比如说这五天结束之后，你是在汤加的那个岛上是休整了一天再回来的吗？
我想一下啊，我应该是没休整，就是我第五天潜完了，然后收拾一下，第二天的下午还是中午就走了，就飞斐济了。
你斐济有待吗？
斐济也没有待，哎，斐济我待了一晚上，然后就去澳洲，然后待了一晚上，然后又再往广州飞，然后再回国内，再回北京。
哦，其实那你非常。纯粹就是为了去大赤金那边看一眼。
对，我飞得很折腾，其实就是机票多花了一倍到两倍的价钱，然后飞得也很折腾。本来可以5000块钱从那个香港飞，可能都不到5000，那会儿最便宜的4500，最后光机票就花了1万2好像是，就其实非常烧包了已经。
所以就是赖港怂闹事儿呗，
也赖自己怂。就我同船那三个人，他们都是香港飞的。也没事儿，
这香港那会儿应该不出机场，应该问题不是太大吧？
那会儿是最最最最厉害的时候嘛，
最厉害的时候是吧？
对，最厉害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会发生后续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那会儿最厉害的时候，就是好像国际航班也停了，
停了。那你是等于是就办了一个澳洲签证吗？ 那个、斐济汤加应该都不用签证。
对，斐济是免，斐济是
凭澳洲签证可以签。
对，凭澳洲签，对，凭澳洲签可以签。然后
汤加呢？
汤加免签。
但是因为你总归是要从那个斐济这样飞上去，所以你澳洲签证是必须的了。
哎，好像也不是必须澳洲签，
新西兰也可以，
不是必须澳洲签。斐济好像也是免签还是落地签？
嗯
嗯，
但是你要
我只有在飞离澳洲和要去澳洲的时候，他们才看我的澳洲签证，他们应该不是要求的，嗯。
嗯，但是因为你没有直接上去的直接上岛的飞机，你必须从澳洲或者从新西兰转，所以你前提还是得先要拿到澳洲或者新西兰的那个签证，才能往那两个岛国走。
对，澳洲的一年单次非常好拿呀，就是
对，新西兰的五年多次也很好拿呀。
澳洲基本上我周四要走，周四买了机票，然后周日就出来了，
嗯，
然后周一就走了，就时间也卡得比较死啊。
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是澳洲跟新西兰的那个电子签，我是同时申请的，而且基本上就是同一套资料，因为他们都是那个资料发过去，然后他给你发电子签嘛。我同一天两边发了邮件，
对对对，
然后隔天两边的签证是一起出的，就澳洲是一年多次，然后新西兰是五年多次。
对对对，还挺方便的，其实，
嗯，
就是被土澳多收一次关税。
哎。收关税什么意思？
对，多收一次钱嘛，就是基本上你转机，
哦哦，对，
还要办签证，其实也挺恶心的。
对，但是你反正也是一年多次嘛，多次签以后也可以用的嘛。
没用啊，已经废了。今年怎么也不可能去澳洲了。
哦，下次搬新西兰吧，新西兰。嗯，
今年十一都不好说呀，十一。
对，
十一你还想出去？不要闹了。
我朋友还约我哪里去自驾一下，国内自驾。
国内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新疆，
但是出国
也可以。
对，我蛮想去那里。嗯，
新疆那儿可以考虑。那现在太多了，估计今年全在国内玩，全得去新疆、西藏这种地方，人太多了。
对，
是的，也可以去内蒙看胡杨林。
人也不会少。
对，肯定会人很多的。哎呀，不错不错。这大赤金真的，到时候放一点那个大赤金唱歌的那种。
哎，可以可以可以，
对吧？
可以可以。
那你觉得这一趟值吗？比，因为你之前不是还去过，什么马丹对呀，啊，马代，对呀，啊，马代，你这场
不是去干过特别牛，干过好多特别牛逼的事儿吗？看过极光，看过科比，看又去过
麦。他极光不是也带着你一起去了吗？
哦，
不也带着你了吗？
对对对，
就是啊，
我俩都带
着。不是咱这么说，就觉得这次这个行程怎么样？
嗯，
跟之前的那个比？
对，你觉得性价比高吗？或者说你觉得这个值不值？因为我看你真的是很值得听这一趟。
因为是这样啊，就他其实他现在相对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垄断的行业，就它不是一个价格竞争的市场，所以你说性价比这个事儿来说，我觉得现在来说，
嗯，
去那边看极光不什么看极光，去那边看鲸鱼，并不是一个性价比高的事儿。就是你，他又不是，
除非你很执着。
对，就是因为就是那边是一个，就因为岛民很懒，就二就是去那边观鲸鱼的人，要么去找一家新西兰的一家店，然后他基本上只接待鬼佬，你中国人很少去会找他，然后你中国人去找呢，基本都是找那个一到两家餐厅的人，然后那个饭馆的人啊，基本上他们都是潜水教练嘛，他一下包，比如说。我今年要带三个团过来，每个团比如说好几个人，他基本上提前预定好了。就是你如果没有这层关系的话，你想散客去，其实你没有住的地方，你也没有能够去找船的能力。所以就是他们说
太少了，嗯，
就是说他们收多少钱，你基本上就只能交多少钱，你没有去讨价还价的余地，你知道吧？ 然后岛上呢，因为岛上人又很懒，不会说，哎，我看中国人来的多，那我盖个餐，我盖个餐厅，比如我盖个旅店，他不会这么干。他们觉得我拿政府的低保就挺开心的，所以、
哦、那真的是
现阶段
一腔热血，
对，你不像
大吃进去，
对，你不像去东南亚是吧？你背个包就随便找个地方，你都能找个地方住，然后你前店有很多那边。你找不着船，因为船是它那边船是跟饭店或者跟餐厅去挂的。像我们住那个餐厅，住那个饭店，它是一个好像广东人还是福建人开的。然后那边有一个中国的餐厅叫 Panda 嘛，就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在那边吃饭。然后餐厅的老板是跟当地很多船长直接去沟通，所以你不了解，对，你不了解这条线的话，你去了之后你都不知道去找谁。你只能通过国内的比如教练呀或者一些专门卖行程的人去做。你去到一次之后，你可能就问到一些门道了，你把这个中间商咔掉，就直接跟那个老板去聊，我下次明年我带团能不能就是便宜点，他会告诉你一个价。然后你说你再多去几次，你可能你就认识船长了，那你可能跟船长再直接聊，那可能就又是一个价。但是作为一个消费者，一辈子只去一次的话，基本上就是你这个钱你就付吧，没有什么可以想的余地了。
除非你想从事这个行业，你可能会就是说多花一点时间啊什么跟他们搞上关系，但是你纯粹就是说我看一眼大事情，我此生做一下这个事情的话，你就直接过去就好了。
对对对，你想他一年就靠这三个月赚钱、
嗯、
全岛
是，
然后其他时间点就是冲浪的季节，你也知道鬼佬们的消费能力，一杯啤酒可以在沙滩上待一天。
对，是的。
人虽然多，但消费能力不行啊。
啊，那我觉得就是这三个月，中国的观鲸团就极大的拉动了汤家的 GDP 啊，
拉升了汤家我们华人的收入。
对啊，而且甚至汤家整体的 GDP 往上拉。
他们汤家 GDP 很低的，他们大家都在吃低保，然后大家也不愿意干活，都懒。他们就是稍微勤快，
无所谓的，对啊。
他们勤快点人都去新西兰去打工，然后像我们船上的前导，他就是非观鲸季节在新西兰盖房子，观鲸季节回来带客。
那他已经属于很勤奋的汤家人了。
对，年轻人比较勤奋的。
嗯，挺好的，嗯。所以待会儿给我们看一下你拍的照片。
好啊好啊好，没问题。
你后来母子大吃惊有拍到吗？
有拍到两母一小。
好的呀，
拍的比较清楚的一张是这个，对对对。
嗯，下给我们做一个桌面吧。
好啊好啊好啊。
嗯，好了。
大崔还有没有问题吗？
我没有。
大崔要睡着了。
就真的快睡着了。
哎，那就到这儿吧。
嗯，好啦，那就这样了，那吃惊之旅结束。
然后大家想了解什么汤家的行程啊，比如说想订的呀，然后可以加我们的微信群。我们的微信的群怎么加，就是先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背包疯人院，先加到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右下角有一个加群的一个入口，点了之后会有一个神秘的方式告诉你。然后加进之后就是可以来跟我们去沟通，不只是汤家，可能有很多其他的问题，然后我们群里的其他一些专家也会帮你去解答。
嗯，
行，那我们这期就这样。
行啊，我们潜水的节目从东南亚到马代，现在到汤家观鲸，然后后面的话我们还争取去坎昆洞潜，就全靠我们瓦力往前跑啦。
伊尔库斯去冰潜也可以考虑一下。
哦，对哦，
会吧你？
其实
不，这个真的是要去的，是被周一次放鸽子了。
这个真的是大川，我不瞒你说，瓦力的坎昆是因为疫情，因为疫情应该是先废掉的，是我们去伊尔库斯克，就是去贝加尔湖冰潜的行程。因为我腿摔了嘛，然后就是贝加尔湖就废掉了。完了之后，瓦力是本来春节是要去坎昆，然后因为疫情又被废掉了，就我们废掉了两趟潜水的行程了。
不，坎昆这地儿吧，确实是我认为这个，它至少它能去，对吧？
嗯，
这冰潜真的行吗？
体验潜
不冷吗？
可以体验潜，可以体验潜。这个我们后面真的就是去了之后，我们回头再来讲这个。因为本来我们今年春节的行程就是想，贝加尔湖看蓝冰还有冰潜。
那你们真是够厉害的，我这不行，我这么冷我肯定不行，我这腰我就不行。
你上次挪威不是表现的挺好的？
那还年轻呢。
什么时候啊？你说什么？
挪威的时候。
挪威的时候我腰病还没有呢。
好了吧，我们结束了。
我现在已经不行了。好吧，
我们结束了
吧？
我们今天大事情就聊到这儿吧。
好好
好
好，
好
啦，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好，感谢收听，
下期节目
再见，
拜
拜，
拜
拜。
Nobody ever knows, nobody ever sees. I left my soul back then, oh, I'm too weak. Most nights I pray for you to come home. Praying to the Lord, praying for my soul. Now please don't go. Most nights I hardly sleep when I'm alone. Now please don't go. Oh no, I think of you whenever I'm alone. So please don't go. Cause I don't ever wanna know, don't ever wanna see things change. Cause when I'm living on my own, I wanna take it back and start again. Most nights I pray for you to come home. I'm praying to the Lord, praying for my soul. Now please.